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呢，照常在这个节目的上头前跟大家报告救兵义勇军的行程哦，对11月26日拜一到12月初二礼拜的这个行程。那有经过你所住的县市的时阵，请各位认真出来跟收听。尊公，你若无时间，或者是行一段路，还是讲伫这沿途经过的时阵，甲因加油，甲因鼓励，真正要行台湾这边吼，毋是遐尔轻松的代志。那内面无领会真大诶人，当都有法度安尼对头行到尾。有一个阿爸送啊，我捌甲问过讲，啊你要行到上尾一工，讲无啦。迄阵我问的是，敢若第二工尔，毋过到目前为止啊。我也阁看到伊个身影伫这队伍内面，互人真感动吼。那其实甲陈前总统对港澳内面救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应该是台湾人拢爱用真大的力量来协调的代志。不过咱目前看到这个力量非常的少，所以讲那安尼的情况要叫外国人来到帮忙，人看到台湾人家己的安尼哩哩啦啦的时阵。人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动力，通好帮助咱？伫金恒伟伊所写虐贬十大恨来宾，伊有真清楚的点出吼，归纳出来。除了咱伫这部进前一直讲过，伊这司法审判的这种不正当性，甲司法本身的违法的这个状况，这个案件自始至终，会当讲完全无效，根本就是一个无效的判决。所以金恒伟在说，罪名是假，刑期才是真的。要把他放在这个小小的囚室里面，把他关到死才是真的。不然你看，好不容易在千钧一发之际，把他送急诊，老爸的舌头没法度医治，又不顾家人，不顾病人本身的意愿，又把他硬硬转去台北荣总去治疗。结果身体状况都还不好，还有四个很致命的病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北港搁要改关登去监狱里面啊！那北港这个决心，不是讲咱看到一召开那个没有外国记者的所谓的国际记者会哦，他是每天再去一班，下晡一班，典狱长、副典狱长，但轮流来轰炸陈水扁总统，叫伊得爱登去北港。好，这北人呢，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休息，他的身心都无法度休困。这样骚扰的状况之下，一个重度忧郁症的病人变哪喝会起来？世界人权组织也讲过啊，这个台北荣总的技术嘛，这样啊喝哈，真是令人惊讶。喝个会当预期，这种重度忧郁症患者在一个月内就可以治好，这是一句我你要讽刺的话。你隔离看北港，根本就不得管人讲啥话，他执意就要执行这个任务。所以这款摆明的不是司法的问题，这款司法根本就是在为执政做工具，因为国民党那种外来流亡政权少数统治多数的这款出其不意被台湾人取得政权这款的恨意全部曝露出来。所以今天救阿扁不是跟他救阿扁一个人，而是救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是要解放台湾人对奴隶变作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代志。现在就跟大家报告这个行程，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参悟，真的要半天出来参悟。那对11月26日拜一对台中这大家出发，经过台里走到武峰，拜二呢就是11月27日对武峰经过草屯走到南投，这路途那真远嘞哈。那拜三28号，十一月28号，要对南投行到集集车站啊，坐车到埔里。十一月29号拜四，就对埔里到凤园，经过凤园，搁到台中啊，台中人真幸运哈，会当经过两遍。那十一月30拜五，对台中的观前路公园。经过东海大学到沙拉，那拜六呢？12月初一啦，对沙拉经过大甲，阁行到苑栗。12月2号礼拜对苑栗 经过通宵走过白沙屯，这是这礼拜的行程，这是大的集合点。那尊公若要搁较详细行程，伊的路线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啊？大家敲电话，那电话有办公室的电话是0223927590，0223927590，还是讲靠好这随团的人员哈，随团人员伊的手机也是李素如呢，0975879677，0975879677。那张良慈是0978616677，0978616677。赖方征0978755908，0978755908。那我想大家吼，安尼听可能会记袂起来啊，哆来咪将心比心啊，所以大家若要详细的查询呢，一定要去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网站点馆去看这个活动报码仔里边，点选救病义勇军环岛可行救台湾这个选项，得到看了这个行程表跟联络电话。所以咱来听一首守护台湾人权之夜音乐会，阿扁总统受咱四周年来宾啊，包祖安伊为着阿扁总统所做的一首歌《春天你是伫倒位》。
虽然世事太无情。
好，那最近啊，因为一篇世界有名的雜誌的報導呢，好台灣人吼，不管哪裡的都夾起來。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報導呢？就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這個報導那一篇標題直接點名他整篇的結論 罵 the bumbler。 那對經濟學人的觀點來看呢，對經濟面來看呢，可以說以這個標題說出我們的心裡話，他因为是越上国际了，咱台湾人讲的话了，咱台湾的讲呢，他已经根本的完全无感。可是等到国际媒体讲给伊的时阵，而且不是称赞他的时候呢，他马上就非常的有感了，哈，马上就提出严正的抗议了。那到底咱的经济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进行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伫台教会办呢，从当代问题探讨台湾主体性的确立研讨会，伊内面有几个主题哈，经济是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伫只甲大家分享在路的一挂讯息，看咱台湾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啊，像那经济学人这个杂志会安尼讲。那里面与会主讲人有王图发教授跟林向凯教授。那王突发教授就首先说，台湾目前的状况是2012年的今年啦，第二季的经济成长是负的 0.18， 在亚洲12个主要的国家地区里面是上尾的一名，是唯一的负成长。这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也跟大家讲过，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健忘的话，再跟大家复习一次。今年在亚洲里面12个主要国家，但是唯一的不但是无成长，而且是倒退路的啦。那今年的前九个月累积出口跟去年同时期来比较是减3.9%，也是亚洲上尾啊一名。而我们的实质平均薪资是倒退15年，八月份的痛苦指数是7.82。啊，这痛苦指数就是通货膨胀率的 3.42%， 加上失业率的 4.4%， 加起来要 7.82， 是创石油危机以来的新高，是四小龙里面最高的一个。咱台湾人最痛苦，咱在说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应说，啊，这国际问题啊，你怎么可以说是马英九的问题，是那个因为国民党执政的问题。问题是讲全世界拢无好的时阵，是安那人别人也阁会当成长，但是不但无成长，阁倒退路。这已经不是世界经济景气的问题而已了。啊，这种状况是安那造成的呢？啊，马英九不是伫这2010年6月时阵的签这埃克法，讲埃克法签的，咱就会当黄土变黄金吗？台商的回流。投资的增加，可是很多人在这埃克法要签进前，就一直在说，这签的对台湾是大灾难。不过很多台湾人相信，那签的生意就可以做愈大，就可以赚愈多钱。不过现在很多学者在警告说不能签，那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来回顾，从1950年到70年，这是王图发教授他所写的报告里面的统计哦。50到70年代经济成长是在上升的，那时候他们中国是没往来的。1979年的时候发生了石油危机，那东西还有两位数的成长，之后开始下滑。那1987年7月盖洋促销，8月的时候的开放29行的中国农工原料日本，11月呢的开放探亲，在1988到1990这个时间呢，中国鼓励台湾去投资。在那当时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正式展开， 那中国嘛提供真好的诱因哦。基本上呢，伊的成本价是一个真大的引诱的因素。那台湾的生意人啊，无管迄当时中国才发生特殊天安门事件，世界民主国家拢在抵制中国的时阵，台湾的商人为了这甜头呢，噗噗跳，一直想要去中国来投资，那么一直用政府来施压来开放。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政策呢是渐渐在松绑。那台湾跟中国的经贸政策呢，经过四个阶段。在1988年之前，那时候还在三步政策的时候，所以跟中国是不被往来的。到李登辉时期呢，开始渐渐的开放，提出了所谓的借机用人。到了陈水扁的时候呢，采纳了萧万长跟那些商人的意见，开始积极开放。这东西呢，平均每年投资金额是借机用人期的 2.67 倍。到马英九这个时期呢，的变成大幅开放时期了，或者是全面开放。啊，平均每年对中国的投资金额是积极开放时期 1.72 倍，借机用人期的 4.58 倍。那这一点差别对中国开放的人的讲法，讲那不对中国开放的是锁国，得爱开放台湾经济才起色。那照这样子的开放程度下来，2012年的成绩单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比亚洲的其他国家还要好啊。全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台湾对中国投资占他自己国家对外投资比例这么高的。那马英九的经济政策对，那应该是搭上那个中国经济成长的顺风车才对啊。可是你看那四个跟中国经贸往来这个四个时期下来是每况愈下，愈开放愈害啊。那依照经济学人周刊的估计呢，台湾投资中国的累计金额已经达到4400亿美元啊，就是12.3兆台币，等于台湾一年的 GDP， 规年的 GDP 拢投资去国外去啊，而不是投资在台湾自己在本地生产制造更多的商机就业机会，等于台湾被掏空了。那他们怎样？台湾投资中国占台湾对外投资比例有多少？那是在2008年哦，就已经到 80% 了，所有的对外投资几乎都是挤到中国去了，等于所有的鸡蛋都投在一个篮子里面了。这是台商的进入的风险管理哦。2008年就已经有 80% 的对外投资是集中在中国的，那到2010年签署2011年1月开始生效的 ECFA 造成的是另一波的西进潮。在2010年核准附中投资的金额是122.3亿美元，那上市柜公司以汇资金到中国呢有1750亿美元，这是2010年而已。那可是有一个更可怕的现象，是说侨外资来台投资呢却减少了 20.56%。台湾的钱造出来不打紧，要找你买台湾的钱也减少去，那你说台湾的经济怎么好？结果2011年 ECFA 正式生效之后呢，核准附中投资的金额达到了131亿美元，比2010年又掉出来高一美金。而外人直接投资台湾呢， FDI 的是外国人直接投资台湾的金额算变成-49.6亿美元，世界排名罗贝亚整来第二名，全世界倒数第二名。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他宣称的 ECFA 的效应完全都没有，不但没有办法吸引台商回流，连外资也没办法吸引，还让他们流失掉。台湾这些更加剧烈的流往中国，大家都在对中国 pull back 的时候，台湾还继续在依住我们的资金进去，这款专兵开红来进钱呢，台湾对中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40%了，所以才有这种七天亡国论出来。那中国被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七天亡国。那这款呢完全对中国开放的政策呢，输掉的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风暴当中呢，台湾的沦陷 比别个国家搁较严重、搁较厉害、搁较紧，是安怎讲？因为咱的政府、咱的做生意人，一堆拢希望中国会当帮助台湾的经济，带动台湾的经济来成长。可是中国产业升级之后，已经变成台湾的竞争对手了，对台湾的进口需求已经开始下降啊。而欧美的市场呢，欧债危机呢，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造成了趋缓的影响，所以中国经济成长已经趋缓了。那依赖出口中国造就 GDP 的台湾呢，经济当然是长期看败，现在台湾经济是死水一滩了。而更严重的是，经济已经进入高雄北方啊，在台湾人民所得萎缩的时候，这个政府这些党国余孽，这些权贵依附者，要跟吸在台湾人的身躯顶的拼命的诉悔，你干嘛要把台湾诉好倒诉好死，伊嘛要把家己诉好巴巴巴，这表现在这些军公教人员的虚所无度之上，完全不愿意放弃他道口的这块肥肉。啊，还有最近台北版权运会这款预算编到让你瞠目结舌的腐烂，比那花卉博览会，比那个两枚小条零一的梦想家搁卡里破。你就知道我喜欢人来讲，因像伊素会写纸，就算讲伊素甲饱，素甲食袂落啊，伊嘛是继续在素。那即摆休困一下，听一下陈定南纪念音乐会陈亮颖所唱的新闻，然后咱再去继续讲李向凯教授所提出的论点。 研讨会呢，接下来林向凯教授也提出了也跨法，那王突发教授他讲的这台湾的经济状况呢，大家都有些共识、哦、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子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执政者执意要这么做，林向凯教授呢又提出两个大点，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迷思，然后一个是威权遗绪。我们在讲到经济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把台湾跟南韩比，在那个陈水扁总统在接见的时候，反对党也一直把台湾跟南韩比，那现在呢，我们再把他们讲的台湾跟南韩来比，现在南韩已经变成已开发国家了，而台湾呢连边都没沾到还倒退，那主要问题在哪里，是在个转型策略的不同，南韩因为转型策略是占领国内市场，提升商品竞争力，进军国际市场，这是因为策略。啊，台湾的转型策略呢是对冷清泥开戏，相信自由放任，开放是台湾唯一的出路，结果是失败的。那阿拉公自由市场经济的迷思，这种主流经济的迷思，说台湾三行要冲欧的进去、哦、我们看马英九伊在讲诶，抗拒开放的人心态可疑，佮讲人民不懂经济学，所以马英九的思维来宾就是爱开放。啊，若主张卖全面开放，爱管制就是不懂经济。他认为就是爱自由、爱开放、爱解读管制，佮政府的这边呢，全部拢交付好市场机制。可是这种开放跟自由贸易对大家都好的这种经济思维呢？只是经济学里面其中的一种，而用这种思维来忽略其他的思维呢，抓卡借美国华盛顿共识当作圣经，导致我们的策略一连串的错误，而其实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利益为立场，你跟他学是学到人的开放，你又不学到人先巩固自己国家的利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人的前提是先占领国内市场，不过我们的策略只有开放、开放、再开放、再双向开放，而不是以台湾为主体的经济思维。那跨所有的经济发展有成功的国家，都要以自己的国家做主体，只有台湾忽略了台湾的主体性。甚至到国民党再度执政之后，是马英九说真的不得不让人家怀疑他是刻意的忽略台湾的主体性。那对林向凯教授一共的这个台湾的转型策略失败威权遗绪呢，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就可以知道马英九是笨还是不笨。按照公介威权遗绪会影响到整个转型策略，因为马英九他这个进款是外来流亡政权的复辟，是外省人心态接受通敌改战，他有少数统治多数的恐惧，而这款外来的流亡的威权的政权呢，他当然就不会以这个殖民地做主体来作为他的施政的思考， 当国内投资不足的时候呢，伊袂去想讲台湾的问题，唔是无投资机会，无去了解，唔是资金无够的问题。因为其实台湾的储蓄远超过国内投资，结果他下的药单是大量的引进中资。台湾不是没有资金，他不去把这些资金诱发出来，而是去引进中资。然后当大量的厂商投资中国的时候，有台湾一百万人被迫到中国工作，结果导致人才供需失调。第二番话不是高价人才想办法叫回来，而是呢引进中国人才。不过他不敢明目张胆的说他引进的是中国人才，他打加工外资跟外人。而如果说台商回台投资的时候，政府应该爱的是协助他转型，协助他自动化来降低劳工成本，而他开的处方签是引进外籍劳工。那说外籍劳工其实摊开来讲，明白讲是中国劳工。啊，想那弄安内者一直引进中国的元素，因为呢他心中最大的恐惧的是少数统治多数的恐惧，是浓厚高级外省人的统治心态。所以陆委会希望中国人来参加台湾国家的科技。当台湾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大量的引进中国的因素，使得这个少数统治多数来产生质变，这个是最恶劣的这一点。一定懂的不是台湾人哦，一定懂的是因祖国的中国人。所以要注意到说，他所有的政策的生成的因素是怎样，是他外来流亡政权复辟的这种心态的影响。他要把台湾人引以为自由选择权、经济选择权在八年任期里面瓦解掉，达成他联中制台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台湾去让他痛去了，台湾去让他出不去了。你想看看这么多的中国因素进入中台湾的市场，中国人才、中国的资金、中国的劳工，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他掌握的公共工程，他可以跟地方政商利益来结合，掌握基础设施，他掌握了不去中国的技术优势厂商的决策权，那你经济自由选择权失去了，选举徒具形式。这个冷清控制了你算计基存形式而已，无分东派都要出到北京的领导，这就是马英九对台湾最大的伤害。但失去的不是只有经济自主权而已，我们失去的还有政治的自主权，就是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啊。那如果说经济不错，不过我们台湾人民还有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同心协力度过这个最低潮的时候，总是可以度过的。不过你如果整个国家包括政治去有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控制掉的，你要变心就不知道要当到当时了。所以呢，林向凯教授在说马英九的这款经济政策就是灾难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台湾的困境幸灾乐祸，趁灾难的时候对公共领域精心策划掠夺，引进中资、中国人才，一切中国元素，视灾难为刺激市场的机会，是给他自己的机会，是联中制台的最好时机。接近这样呢，选择在社会经济体系遭遇危机的时候，利用社会大众处于混乱、恐惧、不知如何是好的脆弱时刻，推出掠夺式的经济政策，引进外劳、外资跟基本工资脱钩掠夺，骤然改变原先具有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财团的利益代表台湾利益，把原本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的拉丁美洲军事政变，苏联东欧转型时期都发生过灾难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很大的冲击，现在当地台湾在发生。那对照这个说明，我们来看其实经济学人他讲的马英九是笨蛋，把台湾经济搞成这副德性呢，他只看到了皮毛，他只看到了表象，他没有看到马英九的目的。你要看到他的目的，你不得不说马英九是非常成功的，他一步一步的达成他想要做的目标。他要照顾的不是台湾的荣景， 不是台湾那边的幸福，他的目标是把台湾的水准拉低到跟中国一样的平齐，这样才能够达到让台湾人容易被中国统一的目的，达成政权和平移转的历史定位。这个政权和平移转已经不是说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在面转来转去，而是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所以说这些支持马英九的，不过参拜以外就没吃到台湾人，这是真正的笨蛋。而经济学人杂志呢是不清楚状况。我们何其有幸又何其不幸，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将要看到这样剧烈的转变。我们要看到这些戏剧化的演变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今天的故事我们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这部上边人再来听一首陈定南过身六周年纪念音乐会现场实况录音里面的这首歌《天光》。大家再会。